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那非常感恩借着这1个小时的节目呢，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一起的成长。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使我们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讲到这个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不同的平台，希望可以跟你保持互动。除了发电邮、发短信，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留言之外呢，你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非常感恩今天跟我在这里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不但是有我素琴，还有杨天成老师。杨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这个平台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的，那特别是有信仰问题的弟兄姊妹啊，信了耶稣又不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在每个礼拜三的早上10:30以后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江苏刘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刘姊妹你好。
哎，就是我。哎，好好，你好，周师傅你好。
是、
哎、你好
是
你好。
刘姊妹是。
啊，我能找个。我是做生意的，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哈。
好，你做生意。
别太忙了。
是。
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对对，很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的互动就会很清楚。现在可以了吗？
啊，好清楚了，我到楼上了，好清楚。
好，非常清楚，刘姊妹，你打。
我想为你做，我14年打过一次电话，
哦。
通过你的电话，给我生命很有长进。嗯，对家人，对各方面，家里面过得都很平安。
哦，
谢谢师母对我的一点关心。
哦，感谢神，感谢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成长。
还有一个，我有个问题，
是
关于我们聚会点的事情，好吧？我们三自教那边也有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家庭教的，奉献一点钱吧，年底吧，我们教三自教，盖很大一个教堂，需要一笔钱。
是。
我们姊妹几个商量的，想把这个钱。奉献个教会，他们家庭教会都要想这一笔钱拿来跟我们身边所需要的人。感谢神，我们不知道身边什么样需要所知道这种条件所需要的人。嗯，再就我准备当中有点困惑。
哦哦，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看到教会有需要，所以想把钱奉献给
教
会，
对
对
对，
但是
合理不合理？这样做的合理不合理？
好的，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就提醒你们说，你们的奉献也可以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平时你。去教会做礼拜，你有奉献吗？
有。
有没有1/10的奉献？
有时候有。
哦，有。
我个人是每个月的奉献，在神面前奉献。
那
我在大教会奉献，还有我们聚会点老年人不能到大教会的，不能到教会里边的，
嗯，
都是在家庭里边聚会的这个一笔钱，这个问题。
哦、
我们姊妹的，我们姊妹几人传过教，我跟你捎一声。
是是是，所以你们几个姊妹看到教会的需要，就想把钱奉献给教会，这个合不合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就让那个杨天成老师先回答你哈。
奉献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本分，还有职责，就是我们向神献上我们应该所摆上的，无论是金钱或者是我们的身心灵，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摆上的。那么除了这个奉献之外呢，圣经里还告诉我们有这个捐献或者捐助。这个捐献呢，其实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一些团体。那当你看到有些教会或者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于爱心的来去帮助。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第九章里面，这个保罗呢，他对这个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就是看到这个有些教会呢，他真是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愿意捐献出来给到有需要的人。那么其实这个捐献呢，是我们作为一个主的儿女对神的一个感恩。当然我们看到不同的需要，你比如说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摆上，但是我觉得是需要祷告，就是当我们愿意有这一点能力我们去给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神，神你要在哪方面有帮助，神你要在哪些方面帮助那个特别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看神怎么带领。那作为教会来讲，我们可以就是说从整体上来让我们信徒也知道哪些方面有需要，比如我们的建堂啊，或者是一些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可以让教会的肢体知道，可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奉献，比如我们为到这个建堂奉献，或者我们为到这个修建来奉献，或者是我们来建分堂，我们有奉献。那其实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带领，我们就为到那个特别的那个奉献，我们可以去肢体可以去做。那么如果有个别的肢体，比如哪些人有病啊，或者是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教会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方向的去奉献。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双方的一个互动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应该是一个跟教会整体有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需要去祷告。
是，刘姊妹，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哈。刚才我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每一个月的奉献？有吧？对，
有。
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
对，
每一个
现在还有能力去挣钱嘛？
所以呢，你先听我说，每一个月基督徒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必须要守住的。另外呢，奉献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刚才提到的建堂的奉献、拆船的奉献，还有一些有需要的一些肢体上面的奉献，各个不同。如果今天你们教会在建堂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这个责任去奉献。
对，
这样就明白吗？
我明白，很明白。
好。
师母啊，我想跟你提个建议一下子，我能不能为我的一侄儿祷告啊？他想信敬的神，我传福音给他，他家里边的摆的那一些乱七八糟讲，他不敢信。这点我也讲不清楚，跟他，你为他祷告吧。
你是说你的侄子吗？
一侄儿，我姐姐的孩子，他有犯罪吗？有痛苦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姐姐的孩子他也想信耶稣，但是他家里面
不敢信，你家里面摆的那些东西就不敢信，在一困惑当中，我讲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的言语跟他能讲，你为他祷告吧。
是
这个摆的东西是他自己本身摆的，还是别人摆的呢？
是那些巫婆摆的，家里面摆的，
巫主摆的，
家里面的，所以不敢信上帝了。我想上帝是最大的神，我想你不要看那个他。不敢，
我想刘姊妹，我想知道他家里面到底摆了些什么东西。
祭坛，
就是拜偶像的。
对，自己拜偶像的那个。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是信耶稣的话，一定要没有偶像，把偶像除掉。当然，如果是不是他自己本
还没有信，
他现在还没信，但是他有兴趣，只是不敢
信，
对不对？那我觉得刘姊妹，
我除非人家不敢信。
刘姊妹啊，刘姊妹，那我觉得呢，首先一定要祷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说让告诉他家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照样的可以信耶稣。这个东西不会拦阻我们信不信耶稣，因为你如果是让他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呐、无论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在寻找一位真神，对不对？那在他的心目当中，不信的人心里面以为他所信的神是真神。那今天我们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有的人很容易接受，有的人不愿意接受。那很容易接受的话，我们为他感恩，让他明白，也让他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如果今天我们的亲戚朋友他反对，他不肯接受的话，我们也不要着急，我们就为对方祷告。因为一个人信不信耶稣呢，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
我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他先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才能够愿意去把那个偶像拿掉。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在这个信主之前他是不愿意拿掉的，可是信了以后他自己有一个感动，我愿意拿掉的。
对，他明白，
就是这种看法。
对，等他自己、那刘姊妹啊、
哦、
千万不要说他信了耶稣以后、教会的人带着人去给他拆了这些东西，这样是冒犯、冒犯对方。
他自己愿意的。
对、一定要、一定要他。
我明白了。
对，要他自愿才可以，好吗？那我们也为你的你的姐姐的孩子祷告哈。好，这是江苏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郭姊妹的电话。喂，郭姊妹你好吗？
郭姊妹你好。
你好，
是郭姊妹。
我是郭姊妹。
对对，
你好。
很高兴能够接听你的电话，郭姊妹。
好。
你有什么样需要我们来一起分享祷告的？
就是我，就是一个是，我想问，我想请教个问题，行吗？我
可以。
喂。
你讲，你讲。
你说吧，你说。
行好。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啊，老是走神，祷告祷着，跑了，脑子就上别处想了。
这
是一个问题。
所以
再一个就是，
你是好
一个就是
姊妹
呀、再一个就是
郭姊妹，
我就是
我们一个个来好不好？
好。
第一个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能够集中精神，常常走神，是不是？
对，
好，那我可以问一下郭姊妹，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吗？
有七八年了吧。
哦，信耶稣信了七八年，有去教会做礼拜？
做呀。
有做礼拜，也有听到，对不对？平时你工作累吗？
平时不累啊。
不累，但是每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走神，差不多你每一天是在什么时候祷告？
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9点以后吧。就是早晨的时候，就是6点多。
你的祷告是晚上9点以后还是6点钟啊？
那个祷告晚上是9点多。
9点多开始祷告，对不对？
你通常祷告多久啊？
通常祷告就是祷告总觉着就是没不会说，就是没有话给主说，就是觉着觉着感谢完了之后，就是感谢主，感谢神保守着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到家，保守一家人工作顺利。再以后就是好像是就是没有话给主说了。
你家里面都信主吗？
不，就我自己信。现在就是我儿媳妇现在刚刚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着她的房子的问题， 他房子就是今年刚买了房子嘛，刚买了房子首付了60万，首付了60万之后，就是卖主就是不给办房产证，也不给那个过户什么的，就因着这个事情就把他告到法院了。告到法院之后，我就劝我儿媳妇嘛，我就劝他，我说你来到主面前吧，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说主能做到。
嗯，
我就这样就把他劝到来到主面前了。现在就我娘两个信耶稣。
是是是，
那你们住在一起吗？
我们现在分去了，我现在就是现在在我老大家看，我原来在我老二家，我现在我就是两个儿子。原来在我老二家看来，这不是我老大又把孩子接过来了，我就回老大家这来看了。
是是，所以郭姊妹，其实在你的生活里面首先要感恩的是你的儿媳妇也愿意信耶稣，但是她现在面临一些困境，对不对？
嗯，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操心呢？
我也是为她祷告啊，我也是为房子祷告啊。
嗯，对，那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你走神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让你分心呢？
对，反正是好多事情，现在就是我今年面临的，就是2017年，就是面临的事情很多很多。
嗯嗯。
一个是生意上，我老公不是在我们济南这儿开了一个漏店嘛？
嗯。
就是搬家搬到超市里以后啊，就是生意不好了，我为这个事着急。
嗯。
再一个就是。嗯，我现在就是我就是我老公，就是公爹，就是不是我亲生父亲，就是我对象的父亲。
是。
现在得了癌症，就是肺癌，原来是直肠，直肠又转移到肺上去了。现在我老公在老家给父亲治病，给我老父亲给我就是给我公公治病。
是是是。
其实你有很。你讲。
你说。
我说其实你有很多去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只不过可能你是因为这事情太多了让你分心了，所以我觉得真是要真正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个依靠的心，单纯的心。就是其实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的话，可以，他是掌管万有的话，你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
老姊妹，我跟你讲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你们家里面有你们家的难处，对不对？我们家有我们的难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那我为什么问你说你是什么时候祷告？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不是说只有晚上才祷告，如果你今天忙碌了一天，你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晚上又疲累的时候呢，可能你集中精神去祷告的这样的能力比较弱一点。那我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早上的时间，你听到哈，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说，你把最好的时间奉献给神，亲近神，你可以祷告。当然了，每一天祷告，可能你讲的话都是那么多，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心里面的忧虑，你心里面的一些焦虑，他都知道，所以你就可以不断地告诉神，你可以分不同的时段为不同的事情祷告，这件事情祷告了两三句没话说的话，你就可以结束。你说神呢，我就会讲到这，求你怜悯我。然后呢，你下一次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再为那件事情祷告，不是说一个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讲出来，你明白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说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祷告都是重重复复的，对不对？难道我们的神？
对呀，我也是光重复，就是没有，就是光那个，就是那个话，就是光重复来重复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鼓励你哈，不单单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你明白吗？现在你祷告的焦点都是你自己家里的事儿，你的事儿啊，你公公的事儿啊，你媳妇的事儿，你可以尝试学着为神给你的恩典感恩。第二呢，你为别人祷告。刚才有一位姐妹，她就说她现在听空中辅导的时候，把这些听众的需要都记下来，一起为他们祷告。当她这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她自己的灵命就长进了。 也有话说了，明白吗？
嗯，就是我就是我平常就是我祷告的时候跪下祷告的时候啊，就是早晨起来我就是为咱我也不会祷告嘛，我就说我就把咱中国的所有的教会点都交托给主，不主赐给我，我就反正就大概就是我是不是这样祷告的太笼统了，把中国的所有的教会都交托给主，这样说对不对啊？
你可以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所在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
对，
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点名。比如某某的弟兄姊妹他病了，你可以为他祷告。你知道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来为这个教会的需要的，可以具体一点。但是如果你不具体的话，你可能就很笼统，甚至你就很随便的这样就祷告。所以我觉得你越具体越好。
对。
那另外呢，我觉得你可以用那个圣经的经文，就是如果你每一天读圣经的话，你可以用那个经文来祷告，或者是圣经当中有一些能够帮助你去，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那么你就用那些经文来作为你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向。
嗯，
比如说你有忧虑，那你就求神能够拿掉我这些忧虑。那圣经当中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这个不要忧虑。
嗯，
那我们常常是为了一些食物啊，为了一些衣服啊，为了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些东西忧虑，但是圣经里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你用这句话来祷告，你说上帝啊，我现在求你的国，求你的义，你让我能够真正看到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让我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彰显，你就这样祷告。
对，
抓住神。
嗯嗯，
你这越祷告越有能力的。
是的，郭姊妹，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哈，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更关心有需要的具体的祷告。那你刚才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行，我再想问一句行吗？
嗯，
可以。我就想，就是圣经上不是诗篇上有这么一句话吗？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无论祷告到哪里，我都不论是家庭房子的事还是。那就是我公公有病的事啊，我都用上这句话可以吗？
可以可以，我因为我们的帮助的确是从耶和华而来嘛，对不对？
啊，就是我多说上几句行吗？我就光按照这一句祷告。
其实你并不一定，你可以常常换一些经文。但是抓住那个神的那个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嘛？就是我相信你会供应给我，相信你会成就的，你就用那个来祷告，并不一定一字一句的，但是你要抓住那个本身的心意。
嗯，郭姊妹，我相信呢，祷告的功课呢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信耶稣信了这么久了，所以我会祷告了。没有一个人敢夸口，所以继续的去操练，去学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常常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那个时候，你加入在当中，一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在祷告方面。就会操练的越来越好哈。我们在郭姊妹的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真的是求神恩待她，让她经历神的同在。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成。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信耶稣，也能够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圣经的教导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10点半以后，你可以打这个信仰这一方面疑问的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你好，朱师母。
是，今天杨天长老师也在这里，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
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圣工的安排很混乱。
具体
比如说讲道呀、崇拜呀、教诗歌呀，就是安排的很混乱，哪一个人都可以上去的。
哪一个人都可以上去，是不是主要的那些同工呢？主要的那些侍奉人员呢？
不是，有的就是信主才刚刚两三个月。
就是不太明白的人，他们也可以上讲台去服侍啊。
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
我们教会有200多人。
200，也就是说刚刚信主不久就让他去到台上去领诗歌呀、讲道这样吗？
200多人的教会应该有牧者吧。
200多，教会本来是里面有几个同工，后来就是教会搬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后来呢，就有一批人，他们自己起来组织，自己要做领导，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安排。现在混乱已经7年时间了，一直犯同样一个毛病。
那
有没有主要的同工啊？
主要的同工就是我们安徽这里面主要的同工，就是教会的法人代表，就是负责人。就是他，现在在教会里面说话，什么都不算数，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来阻止。
他有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呢？
没有，他也是义工。
那其他的同工也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
都是义工。
不是义工不义工，他们有没有接受过装备，神学方面的装备？因为我们说带领教会的话，你要神学院毕业，有神学装备才能够带领教会，对不对？
没有。
都没有啊？
都没有。
所以就是说从你们最主要的那个负责的同工到其他的同工都是兼职，也就是说本身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又在教会里服侍，但是又没有受过装备，是这样吗？
多数的都没有受过装备，就是带领的同工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几个月的学习。
所以呢应该在教会里侍奉的人，特别是主要同工，是接受过神学装备，这样你才能够在教会里牧养带领教会的。否则的话，你就这个神学装备的不够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就很混乱。所以呢应该作为教会的牧者，主要同工呢应该接受装备，包括那些站讲台的。其实讲台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去的。
对，
因为如果你没受过装备，尤其那些还没有有系统的去学习过的话，你站在台上有的时候混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受过装备。你像我在的这个教会，这个宣道会，你做主席的也要受装备的。
对，
你不可是随随便便我想做主席他就让你做主席的。一定受过严格的训练。领诗歌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教会的领袖一直到同工，应该有一个系统的你装备。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学习，或者请人来给我们一个装备， 最起码我们有个装备，特别是讲道的人，
嗯，
这个更是重要。讲道不是随随便便人可以讲的，
讲道是按着正义要分解神的话，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没有接受过装备，他乱讲的时候呢，就是瞎子领瞎子。很多的信徒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的确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而且我听到的是200个人很需要一个接受过训练的传道牧者来牧养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教会现在有4个年轻的40多岁的童工，虽然都是义工，但是服侍主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一批人上去，把这4个童工都推到一边，然后不许他们参加会议，每一年都要这样混乱一次。
那这4个童工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4个童工都跟我一样，我也是其中之一。
哦，你之前也是教会的童工，他们为什么不让你们参与服侍啊？
他不是不让我们参与服侍，就是教会里面大事小事都是他们管着，他不许我们插手。因为我们插手的时候，第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反对说讲台不能够随便乱上人，就是侍奉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哪一个都是好样的，哪一个都是圣洁的，哪一个都是很好的，何必你们要讲话算了，何必你们要站讲台、
这就是那个负责人，就是法人代表那个人讲的话吗？
不是法人代表，就是法人代表容许这几个人上去的新一批的这几个代理人。
其中包括刚刚信主不久的人也上去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教会呢，我们应该好好为这个教会，为这个领袖来祷告。如果这个教会是主的话，应该主在这个当中来掌王权，不是人在那里掌王权。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有次序的。圣经里面看到都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一定是按照次序而行，不能随随便便我们就做了。所以我们应该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
这也是刚才你所说的，为什么有一批人从你们的教会走出去，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吧。我觉得中国内地的教会很大的需要，其中一个最大的需要，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事情。我们为你们的教会，
我现在的思想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是不是继续在这间教会里面来等候神的带领。第二种还是选择离开，回到我们原来这个老堂聚会。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自己要清楚，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命在那间教会里面能够服侍，又能够得到喂养，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为你祷告吧，希望神给你智慧，让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安徽张姊妹的电话。
的磐石和盾牌，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依靠耶和华，心中不惧怕，有平安将河涌出来，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
的磐石和盾牌，依靠耶和华，心中不惧怕，有平安将河涌出来，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与活水的泉源，依靠耶和华，心中不惧怕，有平安将河涌出来，好像磐石和盾牌，耶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
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磐石和盾牌》，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今天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让我们好好的依靠神，仰望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安徽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王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是王姊妹你好。
王姊妹，
王姊妹啊，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上一次给空中平台，说过，我小的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听过，常常听你们的，红星广播电台。后来我到了有18、19岁，我就出去打工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就非常软弱，也就是没有。那个时候真理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我在神的面前遇到难处，我许过，我说主啊，等我长大成我家以后，我要好好的信你，依靠你。后来上帝就很奇妙的在我2002年结完婚以后，然后婚姻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从那个时候我知道神就给我一个心智，然后有姊妹把我带到教会，我就从那开始我就经历神，然后爱神，然后神爱我，然后慢慢改变我，后来家庭也开始被神改变，然后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环境，然后上帝就把我呼召出来。到了2005年我就开始上神学，我在北京上了2年神学以后回到家，我知道开始我不是很明确是神呼召我做全职的传道人，后来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的时候，神特别呼召我，很明确呼召我做传道人。
是，
但是在做传道人的过程当中，你听见我说话有点像弟兄的声音，然后呢我的声音呢比较大，比较直的，太性格太直的一个人，不是说讲道声音大是信徒说我，而是我平常说话声音大惯了，不温柔，不会温柔，只是说温柔的话呀，说话柔和呀，我就是这个很缺乏，缺乏说温柔话的这个。所以说呢，我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给我母亲打电话，
是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我说我母亲信了一辈子主，但是今年都85岁了，身体还是很感谢神，还能自立，还能去聚会，我挺感恩。他遇到要是身体有不舒服了，有难处的时候呢，我母亲呢就怀疑神。我常常坚固他说，只要真心信耶稣，那一刻起你是神的儿女，你无论处在怎样的低谷中，主都把你扶起来。就像我今天在讲到的过程当中说，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倒软弱的时候也倒在耶稣的恩典的里面，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们在恩典当中 耶稣借着他一儿子的血让我们与神和好了。不管你多软弱，耶稣都不会说不要你，你是他的儿女，他会坚固你到底，他会爱你到底，他为了爱你，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
是王姊妹，对，我想知道的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说话比较急躁，说话声音比较大，然后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不够温柔。
嗯，
我就是一直说为我祷告，就是求神给我属天的智慧，让我能说出就是同样的话说的温柔一点。
嗯，好，那王姊妹你自己也认为，因为别人说你讲话声音大，讲话好像是命令式的一样，不够温柔，
嗯，
那你也承认这一点吗？
嗯，我也承认。
那你愿意，你愿意觉得啊，我现在讲话的确是不够温柔，让听的人不舒服，那你愿意去改吗？
我愿意改呀。
哦，你愿意改。
能造就自己，能造就别人，怎么不愿意改呢？
我觉得这个愿意的心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又愿意去改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缺点，但是不愿意改的时候呢，神想帮我们都帮不了。
对对
对吧？那你可不可以自己练习练习？比如说你讲话的时候呢，像刚才你一来电话就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的时候呢，你下一次慢一点。
哦，
就是讲话的口气是稍微慢一点，讲完了，因为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沟通是什么？沟通呢，你只讲，对方听不进去的话，那不叫做沟通，对不对？所以你要学的是什么？你要学的是，你讲了一句话之后，你停一停，然后问问对方，我刚才讲的你听见了吗？对方说，我听到了。可能他听到的只是70%、80%，那对方如果是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问问他，我刚才讲的是什么，你能够告诉我吗？他讲了之后，我讲的就是这一些，对，然后你再继续的讲，缓慢一点，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因为这个急的话哈，你讲出去3分钟、5分钟的话，对方吃不消啊，吸收不了。所以他只能把你所讲的话的其中一小部分记下来，那这个呢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对不对？
对。
所以首先不能着急，这是你一定要操练的。
性格急。
性格急。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我们要去对付，要操练，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愿意帮助我们。你要分析帮助自己，第一个不急，讲话不要急，第二个呢，声音呢，你越大，刚开始你觉得大声的话好像是对方会听你讲话，对不对？
嗯，就是的，讲惯了，讲惯大声，然后
其实我告诉你，王姐妹啊，你是站讲台的人，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越大声讲话，下面吸收的能力会越少。刚开始的那一分钟你大声讲话他听到，但是呢你一直大声的时候呢，你讲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你小声跟他讲，他就愿意仔细的听。我们以前我在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技巧，你少声跟他讲，他就愿意仔细的听，然后呢有重要的时候你大声说，哇，他就听进去了，哇，这个很重要，然后再小声跟他说。你作为一个讲话的人，站讲台的人，你要学这些技巧，而且呢你现在知道了啊，讲话大不造就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在讲道或者教导里面呢，有一个抑扬顿挫，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就是那个声音语调可以改变的， 你不能只是都是一开始我听你的讲的时候好像在讲道啊，所以你有的时候去学习低一点声音，然后呢学习让那个温柔的心还有那个聆听的灵啊放在那里面。有的时候做传道人或者做教导的呢，我们只是给人别人讲，给别人灌输，但是有的人他想去解释的时候呢，你听不进去。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聆听的心，当我们聆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慢下来，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很急的嘛，希望别人能接受我所讲的。所以呢我们也学习听对方所说的，这样我们呢有个互动。
嗯，姊妹呀，姊妹，你刚才也说了，你说神呼召你，你的经历里面也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你有听吗？
听，在我们这边城市听不起，基本上收音机收不到。
在城市里面我们不鼓励，
我们
王姐妹啊，我们不鼓励用收音机听了，在城市里面听收音机是听不到的。现在在微信上面、手机上面、在电脑上面听可清楚，所以呢我
没有你们的那个辅导课程好像。
那你在网上找一下，这个我们良友电台也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可以上网去查，然后呢听空中辅导。因为王姐妹啊，我知道很多打电话进来的人呢有问题都来找我，但是呢不一定常常听节目。我常常说，你如果真的是要想成长的话，你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的内容的教导，再加上辅导的互动，你要听你才能够学到东西。我在节目里面常常讲，我们做女人，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武器，你知道是什么吗？
温柔。
对呀，神造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的地方，神给我们女人一个武器就是温柔。但是今天太多的女人不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武器，都把它丢在一边。神造女人是温柔的，温柔不代表说是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主见，
不是的。
对呀，但是你要温柔，所以这个温柔我们要用出来，温柔的力量是特别的大，你明白吗？
嗯，
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的。
嗯，
好。
你在教会牧养教会，除了你自己个人在讲话方面或者是个性方面的温柔我们为你祷告之外，在服事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服事上面我觉得这里上还是跟不上。
那你就要接受装备，虽然你说接受了两年的装备，你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们有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是可以给传道人去认识圣经神的话语，还有很多栽培性的节目，这些节目听了之后对你服事都有帮助。进一步的话，你可以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要不断的装备自己，才能够把神的道传讲的清楚明白，才知道怎么样去牧养这些羊群，对吧？
嗯，
所以鼓励你不要只是小时候听，现在大了也要听。我把电话转到后面，让我们的同工告诉你怎么样上网，在微信里面听我们的节目。这是安徽王姊妹的电话。
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忍受苦难，如果逃避苦难，就等于逃避做基督徒。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徐姊妹你好。
喂，你好周姊妹。
是徐姊妹，今天杨老师也在这里，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
是是，你的电话现在是就在我觉得好像声音很远呐。
啊，
你现在跟我们交流声音很远。
我的声音很小吗？
啊，
现在可以了，现在非常好。
刚才好像你离的那个
电
话
筒对很远。
啊，
好，现在可以了。 嗯，
啊，现在可以了，是吗，师母？
对对对对，徐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交流啊？
啊，是这样的，师母。
嗯
嗯，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使女，不是啊？她最近一段时间，她在就是去那个山西听了一场道，回来就给我们讲，她说就是最近两三年之内，就是人体要注射一种芯片来操纵人类。但是我们听了心里特不知道是不是该听还是不该听。
他到山西去听到回来以后，他说我们的人体怎么样，
就是人体在这两三年之内就是要注射一种芯片，就是操纵人类，就比如说我们出行啦，各方面的情况下都是需要这个芯片的，但是就是对我们主内的就是不可以注射这种芯片，如果注射了就是得不到永生了。
哦，
他就是说得不到永生了。
嗯，对对对。
嗯，那
如果一旦注射的情况下就得不到永生了。
哦，他的理据是什么呢？
嗯，
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什么你基督徒注了这个就没有救恩了呢？
嗯，他说这就是魔鬼操纵的呀。
哦，他说是魔鬼操纵的。那我想问的是，他说两三年以后他怎么知道的？
他就是自从去山西听了一场道回来，他就直接就给我们这样讲。
嗯，
就是我们听了心里吧，就是特那种心里特不是那种受安慰的那种感觉，
嗯嗯，
不知道该听还是不该听，心里面特疑惑。他就是他说他讲的道，他说听得到是特别是有真理的。
哪里呀、啊？他凭什么这样说呢？
他是听就是他们去了好几个人去，就是在山西听了一场道回来。以前吧，他就一直没跟我们讲过这个问题。自从出去听了这场道回来，他就开始给我们讲这些，就是讲在这末后的时代。然后他讲的那个悔改的道吧，是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是吧，师母？
对对对，嗯嗯。
对，这个他讲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能够领受得到的，但是他说的这个芯片，我们心里就好像有质疑的那种感觉。
嗯，
那的确，这个按照这个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讲，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芯片。也就是说，这种芯片里面有很多那个人一般需用的一些资料，它存在里面，然后这个芯片就打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确现在有。那么根据呢，我估计它可能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讲那个兽和兽的印记666。
啊，对，
现在很多，
他说的就是类似666印的这种。
现在的确有这样的一些报道，在这个微信上也看到。但是呢，如果像这个传道人讲到说，如果基督徒也有这个印记的话，就是不得救的话，我觉得没有根据的。圣经里没有讲你有了这个666了就不得救了，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根据的。
是
吗？
徐姊妹，所以他回来以后跟你们分享这篇道之后，大家都非常的恐慌，对不对？
对对啊，弄得整个教会吧现在也乱了，弄得教会就是搞纷争，有的愿意听他的道，有的接受不了他的道，所以现在弄得教会我心里特别
徐姊妹，
特别难受。
我自己听你这样去讲到这个姊妹分享这篇道的时候呢，如果我在下面听他讲的时候呢，我会不相信，因为呢，第一个这件事情呢，的确没有很普遍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对不对？
哦，对。
那可能将来我们谁都不敢说。那至于他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片之后呢就不能够得救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圣经上面的根据。所以呢，我觉得这位姊妹，我不知道她的背景是怎样的，她去讲一篇道，尤其是听到的对象像你们还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也不能够去消化的情况之下就给你们这样的信息的话，对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对不对？
是的。
对呀、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用害怕， 我觉得那位站讲台讲这篇信息的姊妹真的是要有智慧，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要活出神的道，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
对呀，
所以我们得救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如果我们接受了的话，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任何都不可以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这个儿女的身份永远不会失去的，任何我们外来的东西都不会的。所以我们读罗马书里面讲的，任何的事物都不能跟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的，这是圣经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徐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不同的教会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去听一篇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分辨这篇道是纯正的圣经的话语呢？这个呢要怎么去分辨呢？就在乎你平时你有没有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心中有道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对不对？
道与人同在吗？是吧？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节目里面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要追求神的话，我们先要明白神话语的这个真正的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分辨他所讲的是对还是错，我们就不会这么恐惧在当中。今天我如果听到，对，我听到他这样讲这篇道的话，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就会笑一笑，我根本都不会被他这篇道吓到，你明白吗？所以真的是要鼓励每一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要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语，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好不好？
谢谢师母。就是师母也请师母为我们教会祷告，因为自从听了这个道吧，我们教会的人那些好多姊妹吧现在都乱了，有的都想离开他，不想听他的道。
其实
教会真的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些
姊妹啊。其实我觉得正是这个机会让我们好好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对神的话语不熟，所以呢神允许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好好的去装备。所以呢，我希望姊妹呢能够找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查圣经，一起来读圣经。
对，
这样我们能够就很好的去装备。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再恐惧，不再害怕了。
对对，我们也为你们的灵命能够健康的成长祷告哈。这是山东徐姊妹的电话。那苏晴在这里呢，非常要感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着礼拜三的早上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